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47回。一见正道之人全都走了，极阴祖师眼中鬼之色一闪，干咳了一声，满脸笑容地说：“
青兄，蛮兄，在下要去采摘几株灵药回去炼丹，就先告辞一步了。那回头我等在峡谷前再见。”
说完此话，极阴祖师就把袍袖一甩，大股的黑雾冒出，将身侧的乌丑一同卷入其中，阴风大作，人就消失不见了。蛮胡子看到这一幕，神色微微一变，表情有些阴厉，而那青山老者也眉头一皱的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
极阴这家伙，哼，跑得倒挺快啊，看来他的遁术倒越发的神妙了。青道友，你若是无事的话，和我一同去采摘一些寿元果如何呀？有你相助一臂之力的话，对付那个守护灵树的山魈，我就多了几分的把握，到时候分你一份就是了。哈，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有了此果也可以延寿不小啊。
蛮胡子一侧脸，对正低头想心事的如山老者说道。如山老者青翼居士听了先是一愣，但眼珠子滴溜溜的转动几下，就面现一丝尴尬之色。
蛮兄实在抱歉呐，青某也有要事在身，无暇陪蛮兄一趟，我等还是在峡谷口再见吧。
说完，老者有些歉意的一拱手，同样飞遁而去。
蛮胡子的脸色青得有些可怕呀。
哼，真以为本岛主非要你们帮忙才能取得到那寿元果吗？等到了内殿之后，再给你二人好看吧。
蛮胡子低声的喃喃自语，随后一跺脚，人就出现在了天空之上，接着黄光闪了几闪之后，也是消失不见。这个时候，韩立随着那玄古上人所化的阴云，已经飞了两个多时辰，脚下已经不再是平坦无比的大草原，换上的全都是蜿蜒万里的大片山脉，大大小小的山峰此起彼落，显得是壮观异常啊。
你所说的地方还有多远？我怀疑再这么飞下去，不会一直飞到这个空间的尽头吧。
被大团青色剑光包裹在内的韩立有些按耐不住的问了一句。前方的阴云中传来了一声冷笑，接着玄古上人不客气的说道：“
你以为九曲灵身这样的灵物会唾手可得吗？要是如此的话，也轮不到你我了。小子，你要得到这么大的好处，总该有些耐心才是吧。”
听了对方这半带教训的口气，韩立目中寒芒一闪，但是并没有说什么。毕竟这老怪的真实年龄和阅历，的确有资格用这样的口气和他说话。他心里边虽然有些不快，但也不会在口头上说些没用的言语。但是一连直直的飞了这么久的时间，还是没有要到目的地的样子，韩立嘴上虽然不说什么了，心里还是不安起来，不由得对老魔头多加了几分小心，省得呀被对方出其不意的给暗算了。他们的同盟可不怎么牢靠啊。韩立可不相信对方以前会来此空间的时候会无缘无故的同样飞出这么远去，因为要找灵药的话，飞掠过的众山个个灵气盎然，应该都可以找到一些才对。特别其中的几座，韩立即使在高空中飞行，也能清楚的感应到那浓稠无比的灵气波动。这样的灵山孕育的灵草肯定是珍稀至极的东西， 对方当初会视而不见的直接飞过，韩立非常的怀疑。不知道是看出了韩立的狐疑，还是因为他的漠然让玄谷上人感应到了什么不妥。
哎，这个空间我来过了两次，那九七灵身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侥幸发现了，不过我当时是追一只灵兽，才一口气儿飞出这么远的，否则这只九七灵身也没有这个机缘碰得到。毕竟按照珍贵价值来说，这几乎等于仙家之物的东西，说什么也不会出现在此处的。据我估计，这铃声恐怕也是在这半封闭空间这么多年这么庞大的灵气滋润之下，才天地造化巧合自动诞生出来的这么一只，根本不在当初的古修士预料之内。好，如今真是便宜你小子了。
玄谷说到最后的时候，话里边难得的露出了一分羡慕和惋惜之意。这样啊，韩立听了虽然还是半信半疑，但是没有放松警惕。两个人又一前一后的飞出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阴云一停，蓦然停了下来，浮在空中一动不动。
到了，就是这里。哎，不过别忙着下去，那九曲灵身感应力极强，稍有不对就会钻入山石之中不再现身，要仔细的斟酌一下再下手方为上策，别到头来双手空空的回去啊。
玄谷上人望着下面，目光闪动不停，口中却不紧不慢的说道：前辈，没弄错地方吧？这里是那灵物的所待之地？韩立扫视了一遍下方的情形，不禁露出了古怪的神情。在二人的下面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小石山，不但寸草不生，而且灵气也稀薄的可怜，和附近的几座大山比起来实在是天壤之别。韩立难以相信，哈，就这种小荒山就是那九曲灵身的栖息之所。
小子吃惊不少吧，在没有见到那九曲灵身之前我也诧异不小，但是他的确就在此山的一处潜伏着。
玄谷上人的阴云渐渐散去，显出了身形，似笑非笑的望着韩立说道：既然对方如此说了，韩立自然不会再说什么，干脆啊冷眼注视对方下面的举动。玄谷上人同样不再理会韩立，而是凝望着下方，双目忽然射出寸许长的雪芒，让韩立看了心里一惊啊。
雪芒中玄谷上人的鲜红恐怖的眼珠滴溜溜的转动了几下，光芒就渐渐的消失了。不错，那九七灵身的确还在这里，他所残留的清灵之气在石山表面还可以若有若无的看见呐。
听了老魔头这么一说，韩立心中一动，将灵气注入到眼中，同样凝神向小山细望了一下，但是结果让他大失所望，这并没有发现山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啊。韩立看向了玄谷上人，玄谷上人看到他的眼中青芒隐现，自然知道他在做什么，就不屑的一笑，不冷不热的说：
你不要妄想能够看到九曲灵身的清灵之气了，这必须是神识足够强大的修士才能做到的，最起码也要凝成元婴之后才有这能力。而我虽然转修了鬼道，但当初的强大神识可一点没受损失啊。
玄谷的话里已经有了冷嘲热讽的意思。韩立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却在对方无心提醒之下，体内的大眼结功法缓缓流动了起来。片刻之后，韩立心中一喜，因为他的双目终于在下面的石山上捕捉到了一丝丝的青色霞光，分布的是杂乱无章，还浅淡到了极点。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幸亏我来此之前，心里就有了顺手捉走这九曲灵身的想法，所以一些特殊的东西，我在路过某一个小岛上就准备了。现在先布下圈套，让那九曲灵身自己跳进去，就能轻而易举地将其捕捉到了。
并不知道韩立也能看清楚青灵之气的玄骨，望着下面的石山淡然说道。接着他伸手往储物袋中一摸，一个金灿灿的东西被他托在了手掌上。这是一个鸡蛋大小的金丝球，散发着淡淡的光辉，似乎是经过一定的特殊炼制。见韩立脸带一丝困惑，玄骨上人一声冷笑之后，就五指猛然抓住此球，然后手上是黑光一闪，一道细细的金丝从球上喷射而出，而且越喷越长，迅速的在玄骨眼前交叉往复，飞快的编织成了一面小巧的金丝网，只有巴掌大小，但别致异常。
九曲灵身只有纯金之物才可将其捉住，其他的法宝器物它都可以无视的避之遁走。你将此物好好拿着，到时候就用它捉拿想要逃走的灵身。
玄骨盯着韩立，郑重地嘱咐着。听完对方这话，韩立双眉一挑，略微思量一下，就二话不说冲那金网一招手，嗖的一声，此网自动飞遁到了韩立手上，然后看都不看的放进了储物袋中。玄骨上人一见，脸上微微露出一丝笑意，手掌一翻，又拿出了四根土黄小旗。这些小旗上面的符文一层盖一层，并隐有光华闪动。以韩立如今的阵法造诣，一见这些小旗，先是吃了一惊，但沉吟了一下之后，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怎么，韩老弟也认识此旗？
玄骨见韩立面露异色，不禁有些意外。韩立呢，并没有马上答话，而是用双眼死死的再盯了一会儿小旗，才抬头凝重的说道。这莫非就是那四象玄武阵的布阵器具？除了这套古阵法外，晚辈还真想不出什么阵旗，只凭四面小旗就能组成出一个土属性大阵出来。
没想到，没想到啊，你还精通阵法之道，看来找你做帮手似乎还真找对人了。不错，这的确就是我在半路上抽空炼制出来的四象玄武阵阵旗，也只有此阵才能浸至方圆数十丈的山石泥土，让它们变成坚硬似铁，可以困住那九曲灵身。你既然懂得阵法之道，那这阵法就交于你布置了，而我去探查一下灵身的具体踪迹。
玄骨上人脸色惊讶，神色是一闪即过，但随即恢复如初。随后他将四面黄旗大大方方的交给了韩立，自己则化为了一团阴云，无声无息的向小山飞去。韩立望了望手上的阵旗，再望了望老魔头的背影，眼中现出了一丝古怪之色，但是舔了舔嘴唇之后，就冷笑一声，向另一方飞去。而就在这个时候，远去的玄骨体内 却传来了那浑厚男子的声音：
玄谷，你将阵旗交与对方是什么意思？我可没看出你二人关系好到这种地步啊，莫非你另打什么鬼主意？
此人似乎非常了解玄谷上人。
什么意思？
将此旗交与姓韩的那小子亲自布置，他才会放心的进阵去捕捉那灵身，而我则趁此机会要灭了他。
玄谷上人默然阴森森的说道，声音是冰寒无比。
现在灭掉对方？我没有听错吧？我以为最起码也要等到灭了极阴之后才会对他下手的呀。
不行，这姓韩的小子太狡诈了，时间一长我怕夜长梦多呀，而且此人肯定有自己的想法，我没有把握能控制住对方，万一他突然将我出卖给极阴那个逆徒，那可就糟了。虽然这种可能性很低，但我绝不会冒这个风险的。毕竟吃过一次被人出卖的大亏之后，我就决定再也不轻信任何人了。而且
你一开始就没想过将九曲灵身交与对方吧？
嘿嘿嘿，不错，我花了这么多心思在这个灵物上，又怎么会甘心让给别人呢？就算这个灵身的确对我们没有增进修为的奇效，但是只要有这个东西在手，大可以用它和他人交换所需的东西，还是一样大有用处的。而且这个人身怀金雷烛的法宝，迟早是我们妖鬼一道的大敌呀，还是趁早除掉的好。哎，你觉得这韩小子的肉身怎么样啊？
玄谷上人说着说着话锋一转，突然问了这么一句。男子先是一惊，但接着极度兴奋起来。
你要帮我夺舍这个人的身体，这太好了。哎，但那极阴怎么办？你不打算对付了吗？
极阴的玄阴大法乃是我亲自传授的，功法里早就留下了能置他于死地的破绽，到时候只要他一落单，有了肉身的你和我二人联手，足以置他于死地。
早就该这么做了，你一开始就想除掉姓韩的小子吧？要是这样的话，你还故意找其联手，嘿，真够老奸巨猾的呀。
这个男子对玄谷的心机大为佩服。
行了，你这话倒高看我了，在没有碰到你之前，我的确是真心想和对方联手对付极阴的。毕竟即使我掌握了逆徒的功法破绽，还是多个帮手的话，这把握比较大一些。但是如今碰到了你这位旧相识，自然就不需要他了，还是趁早除掉，免除后患。
行啊，你倒真会演戏，在玉婷那边的时候的焦虑之色，让我还真以为你急需此人的帮助的，没想到竟然早就动了杀机呀。
当时的焦虑可是真的，不过不是怕他无法帮我复仇，而是怕他那几把金雷烛飞剑落入他人之手，到时候一样对我们这些鬼道极为不利呀。
既然知道对方拥有金雷烛法宝，还敢这般轻举妄动，难道你的把握真的很大吗？
男子沉默了一会儿，有些关心地问道。
这可关系到他自身的事情，他自然而然地要问得详细一些才是。
听到对方问到自己的把握，玄谷上人的脸上阴晴不定。他心里明白，姓韩的这小子 诡诈无比，他一直根本就不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只不过因为有那灵物作为一个诱饵，才使姓韩的小子一步一步地跟着自己走到了现在。那么接下来自己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快刀斩乱麻，绝不留情。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48回。